挂，是我脚前的灯，又是我路上的光。你的话是我脚前的灯，又是我路上的光，又是我路上的光，又是我路上。
平安，我们今天要从创世纪三十二章第十节讲起。我们讲到雅各当他听到他的哥哥以扫带着四百人向他迎面而来的时候，他就向上帝做了他一生的第二个祷告。他就说，你向我所施的慈爱和诚实我一点不配得，你像仆人。事实上雅各说不上是上帝的仆人啊，耶和华的仆人是一个很尊贵的称呼啊。耶和华的仆人，摩西是耶和华的仆人，约书亚刚开始也只能称是摩西的助手，后来也变耶和华的仆人。那么到以赛亚书里面，那个耶和华受苦的仆人更是预表弥赛亚。所以保罗在写罗马书的时候说是耶稣基督的仆人或奴仆，这是一个很尊贵的称呼啊。那也许雅各在这里也说你像仆人，我是你的仆人。不过实际上雅各实在没有太多服侍上帝的事情哈，他太多还是服侍他自己。所以我们愿意说我们是上帝的仆人，上帝的奴隶，上帝绝对在我们身上有一切的统领的权柄，因为他完全爱我们。我们因着他对我们的爱，我们因着他对我们的丰富的爱，我们愿意做他的奴隶，他是我们的一切啊。谈恋爱的时候我们也听到有人会这样说，愿我们对上帝是真实这样说，你是我的主，你是我的神，你是我的一切，我的一切都属于你。那你像我这个卑微的仆人所做的一切，让我真是应该成为你的仆人，好好的来服侍你。雅各到现在实在还没有，事实上我们也很遗憾说雅各一生也没有好好服侍神，真的都是上帝在服侍他，上帝在教导他，上帝在赐福他。上帝不需要我们服侍，但是真上帝真希望我们完全的依靠他，而且服侍我们那个世代的人。希望我是这样的，希望您也是这样的。保罗、耶稣都是，大卫甚至也是。虽然大卫也有很多服侍自己私欲的地方，像提多书说的，我们三章三节，我们不认识神的时候是在服侍、侍奉私欲的，侍奉世界，那是很不好的。我们愿我们的生命不是侍奉自己的私欲，不是成为自己私欲的奴仆，而是用来侍奉上帝，也就是把福音跟周围的人讲，让他们得到福音的好处，得到上帝的恩惠。好，你像仆人施了各样的慈爱，你没有改变，你在各样的艰难中，在拉班对我的丑恶当中，你都让你的丰富真的源源不绝到我身上，这是我不配得的，我没有资格得，我对你并不好，你对我这么好。我的聪明有人比我更聪明，我的能力有人比我更有能力，我有智慧有人比我更有智慧，我不配得到这些，我对你也不好，但你对我真好，这个叫不配。各位，让我们在神面前常常愿意承认我们真是一点都不配啊！在撒母耳记下第七章，大卫向耶和华祷告的时候也是，你像我这样好，我是这么渺小，我不配啊。哎呀，我们应该对神更多这样，那是更不配，那是灰尘跟造物主，我们怎么配呢？我们真的配得的很清楚的，就是我们配得地狱的火，我们配得，我们得罪了上帝，我们该死，但是上帝让我们得到他丰丰富富的恩典。现在我要说，你给我的恩典很丰富。20年前我拿一根杖过这个约旦河，现在我成为两队了。各位，有多少人20年前拿着一个行李到美国去，20年后变成一个非常有钱的人？哎呀，20年前他什么都没有，20年后有家有儿有女有事业。哎，那些家儿女事业不信主的人也有，当然也是神的恩典，但是我们最重要的是我们有主，我们认识了主，我们认识那个总与我们同在，总赐厚恩给我们的上帝，也不斥责我们的上帝，我们很丰富很多。数算你的恩典，亲爱的弟兄姐妹，数算，在数算当中我们生活越来越有力量。当人都在抱怨我的东西越来越少的时候，抱怨自己衰老的时候，让我们数算上帝在我们身上的恩典。我现在是两对哦，求你救我脱离我哥哥以扫的手。 过去我求你救我脱离他的手，你让我顺利的逃到巴旦亚来，然后在那20年，我们不知道雅各有没有求过了啊，你也救我脱离我舅舅、我岳父，还有那个野兽，还有我的内兄，还有那些艰难欺骗，也救我脱离，说真的，我那4个妻子的吵闹，你也救我脱离了。现在我要碰到我哥哥了，他带着400人向我迎面而来，我很怕他来杀我，哎，连妻子带儿女一同杀了。那个在圣经里面，各位，我们已经一再的说过，真的，这个世界上的悲哀，这个世界上的可怕，可怕在什么？人的仇敌就是自己家里人。我们在创世纪里，我们就看到，信靠上帝的人也会碰到这样的危险。信靠上帝的人，甚至就算信靠上帝的人，雅各在腹中就被双胞胎的兄弟追杀啊！这个世界不是一个安全的世界。我不是要挑拨我们家庭中间的纠纷或者公司里面，但我们人是一个罪人，我们人就是喜欢去攻击人，我们就是会误解人，就会误会人，就会去伤害人。哎呀，请你救我啊！在箴言第18章第19节那里讲到，弟兄结怨劝他和好，比取坚固城还难。这样的增进如同塞的门栓啊，很硬，塞的门栓很硬啊，承载的门栓是尖塞的门栓，很硬的，那不能随便被撞破的。各位看过电影吗？封那个城，咚咚咚，那个木头是很厚很重的。哇，如果兄弟应该相爱而结怨的时候，怎么能好呢？真的是越亲的人一旦成仇，那就越可怕。这个以扫跟雅各也是这样仇恨，我们在教会里也看到这样情形。真的，常常意识形态重的人对于窝里反那是最不能容忍的，对外面的仇敌还可以和解，那我们对我们的兄弟呢？我们兄弟能不能解怨呢？各位，这是一个神迹。如果我们根据箴言18章这里来看，我们根据历史来看，真的雅各要跟以扫能解怨是很难的。那可是他们解怨了，当然雅各送的礼物大概也有效，但这是上帝的恩典。我们要能跟人家和好，跟我们弟兄姐妹和好，我想是非对错要讲清楚，人没有认罪悔改，错误没有被纠正，那是不能和好的。但是如果我们有心要和好认错，那么这是一件很好的事情，这是出自上帝。各位，我们也许跟我们常常在一起的兄弟姐妹，或者是教会里的，或者是家里的不和好，求神来帮助我们。好，求你救我脱离我哥哥以扫手，我怕他来杀，连妻子带儿女一同杀了。12节，你曾说我必定厚待你，使你的后裔如同海边的沙，多得不可胜数。好，雅各真是很会祷告，祷告总要拿出上帝的应许来。我们总是因着上帝的应许，我们才能够向上帝祈求，我们自己没有什么资格向上帝祈求的。雅各说，上帝，是你叫我回来的，是你说你会厚待我，你已经非常厚待我了。那么你曾经说你会让我的后裔像海边的沙那么多哈，这个雅各还记得，感谢主。在他逃亡的时候，20年前逃亡的时候，在路上伯特利的旷野，神对他说，你的后裔必像地上的尘沙那样多，像东西南北展开，地上的万族必因你和你的后裔得福。哦，多么美好的一个应许啊，我们感谢主。那么现在是你兑现你应许的时候了，亲爱的上帝。各位，我们也向上帝张口，我们求上帝救我们脱离凶恶，脱离患难，实现他的应许。我们当然都不配啊，各位，我自己觉得尤其是不配，真是羞辱上帝，真是常常借着上帝的恩典在那里犯罪。但是我还是说，要脱离这罪恶的苦，脱离上帝的震怒，脱离魔鬼的网络，那除了求神帮助还有什么办法呢？当然我们也要有一个信心，愿意跟随，愿意信靠神，一定帮助我们的。好，祷告了，我们也不知道上帝怎么说啊，在上次记得吗？是上帝先向雅各显现，这次我们也不能说没有显现，32章那里就是显现，不过没有说什么话。那上次上帝是有说话安慰他。好，上帝每次有不同的作为，但是同样是一位上帝，同样是那位上帝，同样是那位赐恩典、赐怜悯、施恩惠平安的上帝。我们就继续的信靠这位绝不改变的上帝，我们越信要越坚定。好，雅各信这位上帝，他祷告完了会怎么样呢？ 敬畏上帝，祷告完了也有智慧啊。下面所做的虽然是相当多的手段啊，不过我觉得并不一定排斥，这是上帝不喜悦的，甚至不排斥，这可以是上帝给他的提醒。因为我们灵巧像蛇是耶稣给我们的吩咐，寻良像鸽子，灵巧像蛇，寻良像鸽子，勇敢像狮子吧。当夜雅各在那里住宿，就从他所有的屋中拿礼物要送给他哥哥以扫。我看这一段真的很有意思，雅各好像咱们华人一样很懂送礼学啊。哎呀，我才知道不管在中国大陆在台湾，我们都在这种恶劣的文化送礼文化当中，其实就是贿赂，就是不诚实的文化里面都有各样的事，都有各种不同的送礼的方式，有各种躲避这个法律漏洞的方式，有各种方法。哎呀啊，我看到这些，我一方面也想到罗马书讲的，律法是惹动愤怒的，律法从来不能成就良善，律法只能成就外表的良善，律法是让我们更多的知法犯法，怎么样钻法律的漏洞，那不行的哈。我们不要讲那么远，我们就讲到说现在来送礼了，这个倒是上帝并不反对的，因为雅各的确欠了以扫，他的确骗过他哥哥，赔不是是好的，而且上帝给了他这么多丰富，他愿意给也很好。不过我们也看到他的确送礼非常有技巧。十四节，母山羊200只，公山羊20只，母绵羊200只，公绵羊20只。各位姐妹，请你不要生气哦，的确是这样的。我想在动物里面也是这样，这个常常都是这个公的20，母的200，就是1:10啊，啊，就是就要繁育要生养众多的话，实在是母的多就可以了哈。第15节。乃崽子的骆驼30只，各带着崽子，母牛40只，公牛10只，母驴20匹，驴驹10匹。同样是1:4啊，阴阳的比哈，就是总是这样，这个多一点，阴性的。每一样各分一群，交在仆人手下，就对仆人说：你们要在我前头过去，使群群相离有空间。又吩咐进先走的说：我哥哥以扫遇见你的时候，问你说你是哪家的人，要往哪里去，你前头这些是谁的，你就说是你仆人雅各，是送给我主以扫的礼物，他自己也在我们后边。又吩咐第二第三和一切赶群处的人说：你们遇见以扫的时候，也要这样对他说，并且你们要说你仆人雅各在我们后边。好，这个送礼物真的好有学问啊！他不是一次送这么一批哈，因为一次送一批，我想以扫看到当然很高兴啊，送这么多礼还很高兴啊，这是谁送的？是你的仆人雅各，就姿态又低，还不是说你弟弟，是你的仆人雅各送给他的主人，不是说弟弟送给哥哥，是仆人送给主人，他对你真是恭敬的不得了，送的礼物又多的不得了。但是如果只送一批的话，以扫拿得很高兴，走走走又想起，哇，我长子的名分被你骗了，我爸爸死前祝福被你骗了，然后你送这点礼物就消我的气啊，火又来了，又要杀掉雅各，那时候他就没礼物了。不能一次送光礼物，要有心理作用，要有循序渐进哈，总共要有3批礼物，而且中间还要有点时间相隔，这时间相隔到多少使下一批是最有边际效用的。我想雅各都想过，我说的他这个送礼真像咱们东方人的送礼哈。好，我再说东方送礼是不诚实不应该啊，但这个送礼实在是应该有的赔不是。好，你第一批送了，以扫接受了很高兴，继续要去见他这个弟弟，见了想这个弟弟曾经对我不起，送点礼就可以吗？火大说又来第二批了啊，又高兴了，再走走又火大了，又来第三批了，刚刚好3批把他的气完全消掉，比一次送要有智慧的多。群群相离有空间，对我哥哥要客气的不得了，然后要最后说你的仆人雅各在后面，你要见他吗？等到所有的火气消了，你就刚好见到他了。我借着在我前头的去的礼物解他的恨，然后再见他的面，或者他容纳我。各位，礼物能够解恨吗？我们想礼物可能发挥了果效， 不过更重要的，我们必须说是上帝。上帝并没有警告以扫，上帝可以警告以扫，像他警告拉班一样，你不可以对你弟弟说好说歹哦。上帝完全可以，但上帝没有。上帝做事很奇妙的，他有的时候对这个人说这话，有的时候对那个人说那个话。我想上帝也实在要叫雅各赔不是了，很对，感谢主。解他的恨，或者他容纳我，唉，要花这么多礼物吗？当然我们又想到说雅各骗以扫，可是以扫也实在是自己选择的啊。祝福那是弟弟骗的，但是也是爸爸最后不给的。你要真的要气的话，还是要气爸爸，爸爸还是没有把祝福给你哦，爸爸还是没有收回对弟弟的祝福，所以你也不能太怪弟弟。至于说长子的名分的骗，那也是一个公平交易，是你自己要，你自己当时没有弄清楚，你实在是一个不用大脑，没有大脑，太属肉体的人了。所以以扫实在也没有太多理由怪雅各了，不过他发脾气，雅各要赔，上帝给他这么多，他愿意赔，也是很好的事情哈。我们不送礼，但是我们对人大方，上帝对我们这么大方，我们对人大方，这是好的。不过对人最大方的还是把福音给他，把耶稣给他，别的都没有那么大的用处。21节，于是礼物先过去了。那夜雅各在队中住宿，这些礼物一批批过去了，三批。雅各呢自己在队中住宿，他惶恐，他希望总是礼物去消消怒气吧。22节，他夜间起来，带着两个妻子、两个使女，并11个儿子，都渡了过了亚伯渡口。先打发他们过河，又打发所有的都过去，只剩下雅各一人，有一个人来和他摔跤，直到黎明。好了，这个通通都过去了，打发他们过河。那么这里的名字啊，这里的想法我们不是太清楚啊。如果就22节讲，是带着两个妻子、两个使女、11个儿子都过去了，那就是一起过去。如果说23节先打发他们过去，又打发所有的都过去，24节只剩下一个，就是他没过去。不过不管是过了河以后其他人过了，或者还没过河其他人过了，剩下雅各一个人，结论是一样的，就是雅各一个人了。而这一幕非常动人啊，所有的都过去了，雅各的妻子儿女也过去了，现在雅各再不能保护他们了。那个礼物有没有发生功效不晓得，他有没有功效他现在都不能保护他了。我想他当我们都过去的时候，他自己也正要过河的时候，或者都上了岸了，他自己要继续追着妻子的时候，突然有一件事情了，有一个人来了和他摔跤。当然我想各位你看，摔跤嘛，人家玩相扑嘛，雅各这时候哪有心情啊，我哥哥400人要杀我，要杀我的妻子儿女，要抢这些东西，我要赶快过去保护他们呐、啊。所以不是有人来跟雅各摔跤，好像约好要摔跤，其实就是有人不让雅各过去，挡着他，雅各就要把他摔倒，雅各就要把他摔倒，让他过去。哦，摔了一个晚上哎。当然我们都知道这个人就是上帝或上帝的仆人，上帝的天使。好，我们先要想到雅各的焦虑啊。我们说雅各一生都是很没有安全感，从母腹中他哥哥就在欺负他，就要追杀他，食物也要，红豆汤也要，然后就是他的舅舅，然后他就是他内兄，然后就是他的这些儿子，甚至他的妻子都没有给他什么安全感，唯一给他安全感约瑟后来又跑掉了，又被卖掉了，他很害怕哎，他真的很害怕，但是他也很爱他的这些东西，包括他的家人，包括他的儿女，他很爱他。他雅各虽然是非常见利忘情啊，见了利就忘了亲情，但是后来在巴旦亚兰的20年，我想他真是养成了一个有情的人，包括他对他的 妻子，对他儿女，他是有情的人了，他不再那么爱钱了，因为钱他知道真是空虚了。我要说的就是，当他的妻子儿女过去的时候，雅各是赶快要过去要保护他们。这时候有一个人来拦住，各位，你到美国去，你的太太小孩都上飞机了，你也在 gate， 你要去的时候突然有个人拦住你了，不准你去。当然我们不会跟他摔跤，不会跟他打架了，但在那个时候，如果有人真的是拦阻的，那我们这比去美国那要拦阻大得多了。美国我没有上飞机，飞机应该停掉的。这个时候你越拦阻我，我的小孩妻子就走得越远，他们怎么办？孤苦伶仃，很可怜，我哥哥要来追杀他们呢。可是有一个人就一直拦，他就跟他摔呀摔呀摔呀。好了，那个人呢，见自己胜不过他，也就是雅各好像非走不可了，非要过去不可了，就将他的大腿窝摸了一把。这是叫什么？我们打篮球叫什么？小动作。雅各的大腿窝正在摔跤的时候就扭了，这是很下流的做法。各位，这个人是上帝，上帝为什么做这么下流的做法？所谓下流就是说甚至不武了，用小动作掐住你啊，捏住你啊，不是光明正大把你摔输，摔不赢你就用一个下流做法掐你一下，让你脚扭了，意思就是还是不让你去啊。各位，为什么这个人不让上帝这个人就是上帝不让雅各去？我们从整个的故事我们可以知道，神要雅各学习放心啊。你的太太，你的小孩现在都不在你手里，你不能掌控，不能掌控你也希望怎么样？我跟他们一起死好了。你这20年的辛劳，所有的辛劳现在快要没有了，因为你哥哥快要来追杀他们了，怎么办？交在我神手里，你看我怎么带领，你看我怎么听你的祷告，我怎么实践你的需要。我不让你过去保护他啊。各位，再一次，你不要把上帝的做法在一个地方做法就扩大到每个地方，觉得上帝在每个地方都是这样做哈。上帝，耶稣用五饼二鱼喂饱5000人，那以后我们5000人出去的时候都不要带吃的，也不要预备吃的，神都会预备，只要带五饼二鱼就好了。不是这样，我们过河的时候过海的时候，上帝会让红海分开，让河水分开，所以我以后去美国的时候也就是骑摩托车过太平洋就好了，神把那个路打开。各位，不是这样的，上帝在每个时候有对每个时候每个人都有他不同的做法，都是这位上帝。那平常神机其实神机本来我们中文有的地方翻译异机啊，就是表示它比较少，我们不能每次指望上帝用一个特别的方式。当然对上帝来讲，你一定要记得，你用特别的方式用普通方式都是一样出自上帝的大能。五饼二鱼喂饱5000人和我们去买5000个汉堡是一样，都是神迹。神让土地里能长出五谷，能让牛长出肉，能让我们能够吃这些，这都是上帝的恩典。土地里长出来和天上降下玛拿都是神迹，只是我们比较少看到，我们会说是神迹，其实都是出自上帝。我的意思就是说，不要太把上帝的某一个神迹来说是，或某一个作为来说，他以后做每件事都要这样子。但是我们能看到一些不变的原则是什么？神要我们信靠他，不是神要我们在生命中有一段时间没有办法保护我们的太太，保护我们的儿女，不一定是神都让我们经历这些，但神要我们天天都学习一件事情，你的妻子，你的儿女，你的家庭，你的事业，你的一切是在我的手里。你很没有安全感，你很怕别人拿走，所以你什么都要抓，合法的不合法的你尚且要抓，长子名分要抓，何况是你自己的妻子儿女，你要好好的抓住保护他们啊。我不要你抓他们，我要你知道我在保护他们。好难啊。我再一次说，不是我们不保护我们妻子，但是我们一定要知道，任何一个情况下要知道是神在保护他们，神在保护他们，你才能保护他们。神不要，那神有他的美意，也是最好的。我觉得这个是神跟雅各摔跤，哇，雅各真的急死了，他一身的东西现在抓不住，这个人就在一直跟他摔跤，而且这个人真的很下流，甚至要把他弄瘸了，就是让你不能跑，就是让你慢慢的过去，你也没有力量再保护他们了，就你已经瘸腿了。 那当然很多人就这样讲，神要摸我们大腿窝了，让我们瘸下来啊。这个我想也许也可以讲吧，不过重点还是说神让我们能够顺服他，神要我们在各样甚至越危急的时候，越不要凭自己的意思奔跑，越要靠着上帝，信靠上帝，心要平静下来啊。各位，我心真的很难平静下来，我讲这都很难平静下来。在前两天，我逃亡了十天，然后我舅舅把我追上来要杀我，哎呀，幸好谢天谢地，上帝保护了。现在呢，又是我哥哥要来了，然后我送的礼物有没有效，我也不知道。啊，最少跟他们一起死吧，上帝又不让我去，还让我瘸了。好，各位，我们赶快要换一下了啊。是雅各要赶快去保护他的家人，神不让他保护。那现在呢，我想雅各一定活死了，天已经快要亮了，到底他的这些礼物有没有发生果效他也不知道，他能不能再看到一下他的家人他也不知道。那这个人本来缠住不让他去，现在呢好像是雅各抓住他不让他去了，哎，雅各应该赶快跑回去，跑到他太太那里，赶快离开这个人，这个人已经输了。可这次雅各抓住他不让他走了，为什么是这样子呢？第26节，那人说，天黎明了，容我去吧，让我赶快去。雅各说，你祝福我才去啊。这又是雅各的本色本相，这次我想是非常正面的，不过我们下一次再讲了。愿神赐福大家。
等耶和华的山，等向我们神的殿。